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来，请。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守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是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神，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做神家里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好，跟旁边的人问安哦，就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来握个手，哎，平安。好，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主题是做神家里的人啊，那。自从上个月第一个礼拜开始，因为我们是在筹划教会五十周年庆啊、哦，所以我就特别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系列的要来讲有关教会啊，所以我们第一次有讲到禧年，那因为配合我们教会是五十周年庆啊，那接着我也讲到了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有没有啊？所以有讲了两次教会存在的目的。好，那今天呢，我就想做一个总结哈。所以说就是说，好，那我们也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学习，那怎么样学习作为神家里的人啊？然后我想说，利用今天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怎么样行事为人，跟整个教会的目的把它贯穿起来哈，所以可能你们也会看到很多相关的经文，在上一两次都有用到哈。不过我就是想说，把它弄得更让大家更容易记住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啊，看那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这个。哎，这个就是我们的家人，有没有？我们有包粽子的包粽子啊，唱诗的唱诗，我们有一起敬拜，一起大家一起祷告哈、啊，这是真的是家里的大家的一起的家人哈 就是我们属灵大家庭的家人。好，那刚刚的经文从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我今天就是想用比较多一些的时间，把这个背景稍微再讲一下啊、哦。 那11节到22节，我们可以把它结构上面，我就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好不好？第一个部分就是主要在讲说保罗在提醒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他们以前的光景还没有信主之前的光景。然后接着呢会提到信主后的光景是怎么样。那信主后的光景，那接着是什么 ?So what?、哎、那信主后是怎么样 ?Then, 那就是怎么样。所以有三个部分齁。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讲到了从前我们如果从经文上可以看得到就是呀，保罗要信徒回想说他们生命中没有基督的时候的光景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他们是在神的福气上是没有份的上面。然后如果按肉体来讲，也就是说按着他本来的身份，他是外邦人，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那弟兄姐妹，割礼是犹太男婴他出生后第8天都要履行的一个仪式来代表说他是属神的选民的好，那割礼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个不同的一个记号，那犹太人都以此为荣，那轻蔑了这些称为外邦人的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那他们是比较轻视的。那事实上这些外邦人不但在按肉体上与这个犹太人是远离的没有受割礼，其实在灵性上也确实是与神也是远离以弗所的信徒他是外邦人，原来是对神毫无认识，然后当然也和神远离，那并且与神的百姓也是远离，各不相干所以呢，在救赎之前的外邦人在神的面前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就是神与人所立的约，外邦人不包括在里面，关乎基督的应许，外邦人也不包括在里面。那外邦人根本就是不认识神，也不知道寻求神，然后更不知道神的国度和永远的计划，他是神工作的局外人不是圈内人，是局外人好，那接着呢，第二段从13节到18节这里讲到怎么样？他讲到了如今却在，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机然后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他靠着基督耶稣的血，便使这些原本远离神的人得以亲近那上面提到了，就是讲到了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间断的墙好，那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这个墙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一个阻隔那这个阻隔是由于什么？由于一些旧约的律法还有各种规条而造成的那其实从实际来看就是在犹太人的圣殿里头，它是有一道很高的墙存在着，将外邦人的院子还有以色列人的内院两边是间隔开的然后呢，在入口的地方还有一个标语写着凡是闯过这个墙的外邦人就必要被处死，所以外邦人不得越墙入内只可以在外院活动，那这一道墙就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一个阻隔。那但是呢，保罗就用这个来隐喻就用这个隐喻来提到摩西在律法上的规条。你如果看第15节，那你就可以看得到，15节就是而且 耶稣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啊。所以说他用这个拆毁这个墙来隐喻到这个律法上的规条啊。好，再来，那同时呢，神与人之间其实也有隔膜在啊。但是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呢，圣殿的幔子就裂开了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都很清楚，裂开之后表明了旧约的律法的那个墙啊也被破除掉了。所以我们也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坦然无惧的能够进到至圣所，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通到神那里。那从此神跟人中间的阻隔也完全被清除了啊、哦！所以这个破除了中间的墙。那上面又提到了这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好，那我也来讲一下造成一个新人。那第一个意思是指这个以个人来讲呢，造成这个新人，我们都知道啊、哦，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好，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宝血对所有愿意接受他的救赎的人的一个救赎啊、哦。好，这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是指着什么？指着神的教会啊、哦，因为这个新人是由所有信他的外邦人，还有所有信他的以色列人合成的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这一个大的群体在这里就叫做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是什么？就是教会啊，这样了解哈。所以说这个新人我们可以从两层意义来看。好，那所以说整个从刚刚的结构之前跟之后，那就是之前呢按肉体是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以外，然后所应许的诸约都是局外人啊，所有神给的好的应许、好的约定都没有他们的份。那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远离神的人啊，这个是以前的光景。那以后呢，他成为一个新人了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新的团体教会，那能够与神和好，而且使两下归为一体啊！两下归为一体，我们也知道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啊，能够合在一起，都是能敬拜神啊，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神面前啊！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况啊。那这个就可以从刚刚这个我们唱的诗歌那就表明的很清楚了啊。刚刚的诗歌是什么啊？我们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里面的歌词我再念一次给大家听哦。啊，从前天堂与我隔开啊，感谢耶稣显出他的慈爱，如今天堂就在我心怀，永永远远不会更改啊。哈利路亚，真是天堂，罪得赦免就是天堂，无论岸上无论海洋，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啊、哦！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光景啊、哦，我们以前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啊、哦，因着主耶稣基督。好，那第三个部分就从19到22节这里讲到什么，就讲到结论是什么。说话第一个，你们不再做外人或者是客旅的，你们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哦、我们再也不是外人，再也不是客人了、哦、我们是自己的人了、啊、是神家里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并且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好，使徒和先知，使徒是蒙神差遣去传扬神福音的人，对不对？先知呢，也是神托他去传讲，等于是他的神的代言人，去讲神的劝勉、神的警告等等。 那使徒先知所讲的话后来记在哪里？圣经上，有没有啊？好，就记在圣经上。所以呢，我们就是被建造在这个以圣经为根基的基础上面啊。好，那这个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房角石啊。好，那我们也知道房角石是在当时是建造房屋的第一块石头。房角石一摆上去之后，所有的材料、所有的砖块、所有的 whatever 都是以它为基准啊，然后慢慢慢慢建造起来的哈。所以任何都是以基督耶稣为依归啊。那这个在家庭里面就像是一个什么？一个家主一样，家长一样啊。那刚刚提到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哎，那这好像是什么？在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家规啊，家规一样啊。好，再来，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那在这个房子里面慢慢建造，每一个房间有 living room。然后有 office， 然后有 kitchen 等等啊，各有各的功能在啊，所以各有各的功能。那这里在彰显怎么样？彰显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作用，都有它得到的这些恩赐在啊。好，那这也等于是说，我们每一个家里的一个成员，我们都有一些恩赐可以来做啊。可以来服侍。好，好，那我今天呢就想说借由这一段经文的一个启示啊，取名叫做做神家里的人，然后有几件事很容易记的啊，在家里我们是家人啊，你把教会当成神的家的话是一个家人，我们要确知我们是家人，我们有家人的态度跟心态的做法啊。第二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家族啊，我们的家长，信靠家族，信靠家长。第三个，我们要遵守家规啊，家规就是什么？就是遵循神在圣经上的教导啊。啊，第四项，我们要来做家事啊，就是把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都能够拿出来侍奉啊，那这像是每一房每一房有它的作用一样啊。好，再来第五样，我就从第十七节那里又讲到的，每一个家庭都有他自己发展的事业，有没有？家有家业，那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家业是什么？传扬和平的福音啊。所以这也给你们五件事情比较容易记的，你用家来看的话，有家人、家长、家规、家事，还有家业啊。好，我们就从这几方面来看。好，第一个，要确知我们自己是家人啊，神家里的人。好，刚刚提到，我们不再是外人，是客旅，不再是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啊。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圣徒在哪里？每一个都是圣徒嘛，哈！凡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他就是被分别为圣的圣徒啊。这个我记得第一次有讲了啊，在讲教会的时候，好，我们都是圣徒啊，所以我们就是信主耶稣基督、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们在一起啊。我们可以都是，我们现在都是家里的人了哈。好，那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这里就讲得更清楚了。他把神的家，神的家就叫做神的教会了。这里讲得很清楚，在神的家中应当怎么行？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就这样子，我们就知道家里的事，我们是家人了。好，弟兄姐妹，你有曾经做过客人，到别人家做过客人的举手，都有哈，啊，没有举手的，这发生什么事？ 啊，都做过。好，那去做客人当然就是呀，看运气了啊。有些家主啊，有些主人都很招待的很好，还有问你吃不吃辣，你吃不吃牛啊，要不要帮你准备一些什么，是不是 vegetarian 啊等等啊。好，好运气的，哎，当然碰到好的主人，你就觉得是宾至如归啊，碰到体贴的主人啊。好，我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以前大概有稍微提过啊，第一次来本来是应该白天就要到达学校啊，那但是因为飞机的延误嘛啊，所以就没有了。那去接我的人也很辛苦，等到半夜，那等到半夜之后，然后就接着我啊，那接着我，因为那个时候宿舍也关了，也进不去了，所以就送我到一个学长家里哈，啊，他比较学长，不得了，那个是半夜去哈，那当然半夜去人家也不方便了哈，我那个主人那个脸拉的这么长。很长啦，所以让你非常难受啊。所以我到美国的第一夜啊，就是非常凄凉啊，就觉得非常非常痛苦啊。所以我也其实也因着这样子啊，也因着这样子，后来诶，我就反而非常喜欢招待客人啊，我变成那刚好碰到师母也很喜欢招待人啊。所以几乎我们家里面哈，这过去几年来哈，招待过的这个传道人哈，我看不止50个，就是反正教会有来探访的，或者附近神学院来的那个牧师啦或教师，大概都会住我家哈。所以变成说养成，哎，因为我也知道说呀，应该对待客人好一点哈。好。那我们换成教会的话啊，所以呢，我们扩充到教会，如果有新人来的话，我们脸如果拉这么长的话，人家以后会不会来？大概马上就跑走了哈，就会像我住在那一家一样，我隔天一大早搬着就走了哈，就可以离开就马上就离开了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提醒一下啊。我们有客人来，我们就好好的啊来招待哈。好，那再来问第二个问题啊。那个客人跟家人，你去做客人的时候跟做家人不同在哪里？哎，来提供给我几个意见来。你们都做过客人，大概你觉得感受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都没有。来发表一下。啊，不紧张，哦，不放松，对对哈，就不放松。好，还有谁？不用洗碗啊，是不是？好，有些说呀，以前也有人说哇，当客人的话去很舒服啊，不用洗碗啊，不用负担任何责任啊。好呀。其实啊，就是去做客人的话哈，其实有几个哈，就是说会比较不自在哈，就像刚刚讲到的，会比较紧张不自在，不像你自己家里哈，不自在啦。如果可能，如果像我的话，碰到要看人脸色的哈，好，那总会想到说怎么样，金窝银窝不如什么窝。狗窝，对啊，我宁愿留在家里啊，窝我的狗窝啊。好，好，这第一个不自在啊。那第二个，那个就是说你去的时候，这态度上会那个积极跟消极的区别啊。你如果当家人的话啊，什么事情都跟你息息相关，有没有？天花板漏水，赶快找人啊。马桶漏水赶快修啊，哪边这个布置上面觉得不好的话赶快调整，有没有？很积极啊。 那做客人的话哈，这个他的事情就不需要管太多了哈。人家那个一幅画摆在这里，你不能把它搬到说，哎，摆在这里比较好看啊。这个跟你没有关系啊，不要管太多。OK， 然后客随主便哈，主人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三个，权柄、责任跟义务的承担哈。主人的话，做家人的话是什么？他是有权利来参与家里的事务的决定，啊，他有责任来分担家里的家事，有义务来保护家里家园，然后扩展事业哈。然后如果当客人的话哈，你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对不对？你不需要为说他们这个月亏了多少钱怀忧丧志啊，或者说你没有这个权利来决定人家小孩子要读哪个学校啊，买什么车，也没有义务来扩展这个人家的事务啊。好，你看哈，这个是家人跟客人的关系了哈。你如果把它移成我们如果成为教会的家人的话，我们就要有这个权柄，有责任跟义务，有没有来承担？你如果是客人的话，你就什么事都不用管了哈。好，那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家人还是客人？家人啊，所以我们是有责任有义务的啊。好，而且我们也知道这个家人之间的关系啊，是生命连结的关系，互相为肢体啊。我们跟一般的团体又不一样了啊，我们不是打 NBA 的球队啊，你这个今年打这一队，明年可以打另外一队，对不对？后年又打另外一队，看钱哪边多啊，就去哪边打啊。我们是生命连结的关系啊，所以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有各自做自己的肢体啊，把自己的功能、自己的才干、自己的恩赐就发挥出来啊。啊，是许多肢体我们是联合起来的哈，而且这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情商，彼此相顾的哈。你不能因为你的脚趾头痛，然后你走路慢了，你的左脚还去踩它，说赶快走快一点，你为什么这么慢？不可能嘛啊！我们一定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对不对？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啊！当我的家人有谁有好事情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高兴，我不去嫉妒他啊！就像你的小孩子申请到大学，你不会嫉妒他，说我以前申请不上，你现在怎么申请得上？哦，你高兴都来不及了，这才是家人啊！好，与哀哭的人同哭，家人有人有事情了，你不会幸灾乐祸啊！你看吧，我就跟你讲，你这个这么嚣张，有一天一定这样，幸灾乐祸不会嘛啊！自己家人一定是与他同哭，安慰他，让他能够赶快站立起来，有没有？好，好，那所以我们也来审查我们自己啊！我们现在成为教会的大家庭的家人之后，我们是否有应该有的表现跟心态啊？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决定，是在什么时候？会员大会的时候哈。好，顺便哈，因为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会员的啊申请的一个程序哈，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说，你如果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如果来教会六个月之后，你就可以申请了啊！所以我现在让大家了解这个哈，所以你如果满六个月，你就可以来申请哈。好，所以你成为会员，你就可以参加教会的一些决定啊。好，再来，你祷告会啦、团契啦，你是否参加啊？哦，这个就不需要一定要会友哈，不需要会员，大家都信主的人都应该参加的哈。因为你如果来 这个教会敬拜的话，你应该都要来参加啊。好，你是否从被招待变成招待别人啊？啊，这个我上次讲过啊，你只有第一次是客人啊，从第二次开始你就变成自己要去招待新来的人啊。好，再来，你是否觉得教会的任何事就是我的事，而不只是牧师长老或执事的事？好，我们要变成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事了啊。好，好，第二件，认识家族，信靠家族啊。好，刚刚讲过了，这个基督耶稣是自己为房角石，也叫做头一块石头。那基督做圣殿根基的房角石，是整个建筑都是以他为依归，然后教会的各族各方都是因着他而联络在一起。所以我们凡事都要以基督为最终的依归啊，那这样建造成的教会自然有基督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那房角石不单是定准那个方向而已，刚刚讲到了哈，也是叫整座房子能够因它能够连接起来，一根材料接着一根材料，然后都是依据房角石而联络的合适啊。那经文上也提醒我们哈，从前我们是与他无关，我们是远离神，但是现在呢，我们靠着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的宝血，我们就能够与神亲近，成为他的儿女啊。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无条件舍己的爱啊。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无条件的上十字架来舍弃他自己的生命啊，无条件，记住，无条件啊。我曾经帮一群从台湾来的一群画家啊，在大华府地区帮他们办过一个画展。那办画展呢，就是有很多事要做了啊，就是说比如说去找场地，借大的场地啦，然后邀请一些名人啦，然后安排一些活动啦，等等等等哈。好，那其中呢我也做了，因为你知道他们来开画展的话哈，要布置整个房间，你知道画要很多画哈，将近100幅画哈。那他们怎么带过来？那他们就是说，比如说油画的话哦，是帆布嘛哦，他们就整个都卷起来啊、哦，所以卷起来那个皮箱一提过来就100幅画就一两箱就提过来了，那就要做那个框啊，哦，那个画架啊、哦，框架，那框架就是我也帮他们做了哈。哦，我就是也找人帮他们做啊，做完之后啊，我就觉得哇，框架太粗糙了哈，我觉得说哇，这么好的画放在这么粗糙的框架，所以我就到 Home Depot 啊，就去买了那个磨那个木头的哈，啊，那就买了，买完出来之后，在算账的时候，那 cashier 就问我说，哎，你有没有那个 Home Depot 的卡的 credit card？ 我说没有，他说好机会，赶快申请，你申请可以拿25块啊。我就说哇，那不错啊，我说要几分钟，2分钟就够了，我算一算，哎， hourly rate 也不错嘛，2分钟25块，好，反正那个时候我也没工作啊，我那个时候退休了了哈，就是属事的工作我退休了。好，就填一填，就开始填了啊，填姓名、email， 然后加了地址，然后接着那一栏，哇，那就不太容易填了。他就说你的年收入多少？糟糕了，这个就 不容易填了。我就说我退休了，我是零收入了，这样还可以吗？他就说那你还有什么钱吗？也可以看看啊。那我就说那我是有 401k 啦， 401k 我也可以拿了，那你就看看要怎么拿嘛。那我就说好好好，我就写了3万，年收入我就写三万，我就说如果从 401k 我要拿多少都可以，我就好，我就点三万，好，就送进去了，哦，电脑就处理了，过一下哒哒哒哒哒，哎，就打出一张纸出来了，写了不少东西，那我还来不及看，我就让他看，啊，他就说哦 ，sorry， reject。被拒绝了，我说哇，怎么会这么样？我被拒绝，从来都没有被拒绝过。以前大家抢着要的，被拒绝了。那结果想一想，哎，这个不就是社会的形态吗？社会不就是你总是要讲条件的嘛，对不对？他不可能，人家正常的生意。不可能你没有钱，然后你拿一张卡去刷刷一刷付不出来他怎么办啊？所以对一般社会来讲总是讲条件的，没有错嘛啊。所以说我也想，哎，这是蛮对的，一样的，社会也都是爱那些可爱的人，有没有？都是有条件的，爱可爱的人啊。但是呢，我就想到我自己的信仰啊，十字架的爱啊，是无条件舍己牺牲的爱。在我们还做在罪恶过犯当中，我们还不可爱的时候，神就先爱了我们啊！神就先爱了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开始。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也一人死是少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照着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好，那我们了解了主耶稣对我们的家族他是一个舍己牺牲的爱之后呢，那我们就接着就来信靠我们的家族啊。我们俗话常常讲什么，靠山山倒，靠人怎么样，人跑啊。然后靠什么最好？靠什么？靠自己最好啊，靠自己最好。真的靠得住吗？你自己靠得住？你能够人定胜天吗？不行啊。其实我们来看一看，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靠自己啊。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啊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就是说不要以为自己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啊。这个最明显的例子是谁？圣经里面最明显的例子，我想是大卫了，有没有？大卫在他逃难的时候，他是多么敬虔啊，凡事都要求问神，凡事都向神祷告，有没有？但是当他拿到了权位之后，那个外在的诱惑一来了之后，他就倒了哈。所以不要自己以为自己站立得稳，需要谨慎啊。apply 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好，那我们所信靠的这一位家主，他是既慈爱又有大能力的创造宇宙的真神啊。有些人很慈爱想帮助你，但是他没有能力。有些人很有能力，但是他没有慈爱，也帮不了你。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是我们可以来信靠他的， 我们可以来靠他来站立得稳。好，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句好不好？来，应该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意外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平安是我想每一个人都想求的，不管你是基督徒非基督徒，大家都平安平安。但是真正要怎么样达到一个平安，有一位美术家，他有两个门徒，两个学生，他教了三年之后，然后叫他们两位都是以平安为主题回去画一幅画，然后呢这两个学生就回去就画了，过了几个月之后，两个学生就交卷了，就把他们画的画交过来了。然后第一位学生，他画的画是这样子，他画了一对情侣，然后就在中秋夜的晚上，然后步行在一个月光明亮、一个平静的湖水边，然后里面还表达的那个这个女孩子呢，还因为心情的这么好，诗情画意，还唱起歌来啊。那你让人家看上去就一副非常平和、非常平安的那种感觉啊。好，这是第一幅画。那第二幅画啊，这个学生呈现上来了哈，他另外一种方式啊，整个画布上面啊，乌云密布啊，下着大雷雨啊，雷电交加哈，然后大雨倾盆而下，然后向着那个悬崖冲击下来啊，那在悬崖的中间哦，就有一根伸出来的一个坚韧的树干，那树干旁边有一个枝子哈，小树枝，那有一个鸟巢，那鸟巢上面有五只小鸟，那小鸟上面有一只母鸡，母鸭啦，不是母鸡，母鸭，好，有一只母鸭，母鸟 OK， 就有一只母鸟，然后它展翅就保护着这五只的小鸟啊。那小鸟就是非常安详的窝在那个母鸟的翅膀底下啊。好，弟兄姐妹，你如果来评分哪一个最合理的胃口，就是说平安的胃口，第一幅还是第二幅？第二幅啊，来，第二幅的举手。好，第一幅的举手。一幅，好，两个，好 ，OK， 好，请坐哈。其实两幅哈都有代表那个平安在哈。第一幅呢，就是一般人们想要追求的那种。一看上去就是这么平顺的一个环境，有没有？那第二户呢，就是说更在表现出那个内心的平静安稳，平安在他内心里面是平安，不管外在的环境多恶劣风雨交加、狂风暴雨，或者是股票市场下跌、工作难找等等，但是那个内心的平静安稳哈，其实两个都代表。但是呢，第一种在市面上我们可以达到的，我们常常说怎么样？ 天有不测风云，有没有？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哦，所以那种画面大概只有10%了，哦，那但是呢，第二种画面，那内心的平静安稳，我想不管在顺境，不管在逆境，它都是带来平安，哦，好，弟兄姐妹，我们认识家主，信靠家主，我们也确实也来看看我们自己的心态是怎么样，是我每天都与我们的家主无论大小事都来跟他讲话，就是祷告，有没有？好，我们是否每天都听他来说话，明白他的心意，读经啊，就是读家主给我们讲的话，是否凡事都依靠顺服他，是否把他摆在你生活的第一位？有一招啊，弟兄姐妹，我们就记住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当你在生活的每一天每一时刻碰到的任何事的时候，当你要做的时候，你先想一想，如果耶稣就在这里，他会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家族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都以房角石为我们的依归。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们其他的我们就等到下一次再来讲啊。好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让我们从外人变成了自家人。主，你也让我们从原来的与神无分，是神计划的局外人，变成神计划的圈内人。主，我们感谢主，主，这都是因着你的宝血，你的救赎所带来的给我们的福分跟恩典。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真的来学习做家里的人。主，对于我们家里的事物，我们有责任，主，我们有权柄，主，我们啊更有我们应该尽职的地方。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